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坛前，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在我们不明白不理解的时候，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启示录的12章到17章啊。我们今天继续这启示录呢，这个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啊，所以将原本隐而未现的事情揭开出来，然后呢重点就是它是将来必成的事情，也就是说启示是好像是预先写下来的历史，它终究是会成就的。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了不能明白的，很多是按照符号或者是预表预象或者是各种的方式让我们去感受，但是不能完全理解的，这也是会发生的，到了将来我们都会清楚的明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我们这一次读12到17章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特别的。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看到了有蝗虫，有火马，我们这次还有看到龙兽，还有羔羊，龙兽羊，还有各样的表达，都是让我们很迷惑，或者是很不清楚，或者是很想要多了解的东西。但是不论如何，中心是在哪里呢？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从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来启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呢，他已开始是对7个教会说话，然后呢，对7个教会的劝勉责备。之后呢，就有7印，7印是谁揭开的呢？也是羔羊所揭开的。最后呢，耶稣基督战胜撒旦，他最后是以主耶稣“我愿你来”这句话来做结束。所以启示录的中心呢，启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不能忘记，不能说看了启示录呢很努力去找什么数字啊，很努力的去找那个兽代表什么，那个龙代表什么，那个大淫妇妇人各样的意思，你仔细去找就忽略了耶稣。这就是因小失大。最重要的，如果耶稣基督这一点你看到了，其他地方你没有办法100%理解的，这个其实是还好的啊。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第17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启示录有3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教会的元首，耶稣以人子的形态出现，他手握着7星啊，在7灯台之间行走，也就是说在教会之中主耶稣是做元首的，并且在里面发出命令带领整个教会，他也是看顾整个教会的。这是我们在前面三章里面看到的。之后呢，主耶稣他以被杀的羔羊形态出现，在天上接受敬拜啊。我们上次有羔羊的敬拜，有创造之主的敬拜，有救赎之主的敬拜。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以世人的救主的身份出现，然后揭开了7印。那我们上次有知道，揭开7印不是靠力气，是靠资格，有谁配揭开这个7印？而这个被杀的羔羊就是那配揭开7印的那一位。然后他爱我们，以自己的血使人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子民。最后在大患难之后呢，主耶稣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次降临人间，击败撒旦的邪恶势力， 带来千禧年的国度、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这个我们看出来了呢，就会知道整个启示录的架构在哪里，而不是在谁是魔鬼啦，谁是那些只是让我们知道邪恶的势力最后的结局是如何。但是真正的中心在哪里？中心在主耶稣基督。整本圣经的中心在哪里？中心在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一开始羔羊揭开七印，而这七个印呢，有四个颜色的马，还有骑士，还有其他的三个，就是七印七号都有四跟三的一些比例。所以这四个呢，前面是白马，它象征着征服，也就是国际之间的战争啊。第二个呢，侵略性的战争。第二个呢，红马是杀戮，好像是内战，刚刚讲的是外敌，这里面是内战，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就是有很多的杀戮在当中。黑马呢，拿着天平，它讲的是饥荒，就是在那里大家的食物都不够，你得要非常的谨慎使用你的食物。第四印就是灰马，灰马它还有一个鹰斧做随从在旁边，它就是死亡。那这一切都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人祸。第五印呢，是祭坛底下的殉道者啊。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祭坛底下有殉道者的灵呢？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那个血是倒在祭坛底下的。那这有表达出来说，那些殉道的人就如将自己如祭一般献给神啊。这是一个殉道者，他的祷告就是说，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呢？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而这个时候呢，正是伸冤的时候。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了这一些神的审判的内容。第六印就产生了天摇地动，地向这个整个翻掉啊，这样子这个内容哈。那第七印就进入了主题，刚刚讲这些都只是序曲，那第七印揭开了才进入主题。天上极静，就是好像是这个风雨前的宁静啊，会有两刻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七号赐给七个天使，这七个天使就预备吹号。这每一个印每一个号都代表了一些事，特别的事件呢。那我们再回忆一下，七位天使吹号，第一位天使地的三分之一都要灭没，第二个天使海的三分之一以及其中的物呢也都没有了，第三个天使重水都发苦，你不能够喝，第四位天使天上日月星的三分之一也都要消没。那三分之一消没，我们上去有提到，到底是三分之一的星辰不见了呢，还是星辰的光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十分清楚，但是至少知道日月星的光对我们来说的帮助只剩下三分之二了。这是前四个。后三个呢，就是鹰在天上飞，喊着什么祸灾祸灾祸灾，那也象征的接下来会有三个祸。那七号里面前面有四个什么天灾，三个祸，那第三个祸呢，就是天使吹号有蝗祸。那这个蝗虫呢跟一般不一样，一般蝗虫过境呢就是吃了所有的绿色的东西，草啊作物全都吃掉，而这个呢它不吃草上作物，它只咬伤那些什么没有印记的人。那这里面呢他们还有一个带领的是从无底坑上来，叫做亚巴顿，希利尼话叫亚波伦，他的意思是什么？毁灭者啊。这个我跟各位抱歉，上个礼拜没有讲，所以考试里面有一题这个啊，也是大家错最多的一个地方哈。这个亚巴顿亚波伦，它是毁灭者的意思哈。第六位天使吹号就有火马之灾，那这里面都有看到说是蝗呢，说是蝗虫，它整个长相没有一个地方像蝗虫的，然后说是火马呢，没有一个地方长相像火马，所以意思不是在于它的形象，而是重点在于它所带来的意义。比如说它的蹄啊如马一般，它就是有很有力量，然后呢它的尾巴像蝎子会蜇人，这些就是表示说它对于人的危害，它那种形象上的恐怖加上它的力量上的恐怖，让人感到这个审判是十分的强大的。 第十一章我们上一次最后讲到的呢，就是有两个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他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来这边目的是传道哈。这个是牧师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灾难，是不是？而这个灾难目的是什么？他仍然有福音传给万民，他不是来到这边呢，就是不管一切的把所有人啊、物啊、地上一切都毁坏，他还有福音传给万民。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大患难的目的是为了要在最后最后的阶段，大家能够因此而悔改。现在我们讲神会有愤怒，神会有审判，大家可能会没有感觉啊，我昨天做了一件坏的事情，就也没发生什么事啊，那个坏人整天骗人，就好像发达一样，这个又赚钱又想名利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审判。但是最后最后神具体的审判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为了证明说神是要审判，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让大家知道因为有神的愤怒，所以呢认罪悔改的时间不多了。上礼拜我们提到了羔羊的愤怒，这个就知道羔羊原本是什么，寻粮的，原本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仆人被杀，被如羔羊被抓去宰杀，他不说一声。我以前有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讲说这个羔羊啊，你去杀羊，就是他牵过来，他带着牵过来，你要杀他就就死掉了。他非常的顺服，羊是非常顺服，他不像很多的人就是会有抵抗，他们对于这个食物链是非常的顺服的。羔羊非常顺服，在天上的神愿意成为羔羊，这样子的顺服你可以想象吗？我有一次在崇拜的时候突然想到，你们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形象跟四福音所形容的形象是不是截然不同？至少他不像是一个人的形象，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华丽尊贵的形象，那才是他原来的形象。他愿意在这个世界上面像我们一样有形有体，在这个世界上面被人家用那种态度去做。你会发现光是约翰这位能够躺在耶稣胸膛上的那位他所爱的门徒，见到他的时候都无法站立，这是真正羔羊的形象。当我们神羔羊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接受这个拯救，当他的愤怒来临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认罪悔改时候不多了，等到白色宝座神的愤怒大家看到了，因此认罪悔改，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这两位传道人是一面传道一面行大能，为的是什么？为了让大家得救。可是他们的世人对他们态度是什么？希望他们死，希望他们赶快离开，因为他说的都很有能力，说你这个做错事情你会受到惩罚，他马上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大家不愿意高不快乐，等到他们死的时候大家还互相的欢呼哦，这就是当时或者是现在人的景象。最后第七号吹出来的时候呢，有24位长老伏于地，这我们上次有讲到这首诗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您执掌大权作王了。那这个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什么？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时候，到末世是一个审判的时候，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什么？你的仆人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是赏赐的时候。最后是审判的时候，是赏赐的时候，也是什么？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啊，这是三个特别的时刻。第七号跟我们上次讲到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哦。大家看到十二章一开始说天上出现大异象 啊，这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所看见的景象，这是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位将要生产的妇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后来讲到说，这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我们就有一个感觉了，这个男孩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一般来讲会用铁杖管辖万国，感觉上好像是那种不是很算是高压式的，但是这个铁杖不是这个意思，铁杖其实应该是那个皇帝用的那个匕首，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那叫雾，这个好像是那个谁，那个用左手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手上拿的那个短的那个剑哈，一刺就刺到那个王的肚子里面，然后还拔不出来那一位。那这个就是那个王带的那个剑哦。那王带的剑呢，表达的出来就是说他是会统辖万国的，最后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出来的哈。那这一个男孩子是在这个妇人所生的，那这个妇人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如果说是天主教，直接讲这个妇人就是谁，玛利亚哈。但是实际上呢，很显然的，在这边讲到的这个妇人哈，她不像是一个一般的人，她是一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每次讲到十二，就会想到圣，这是好像是圣名的数字，因为有十二支派，所以呢，他其实就是神的选民，在过去代表是以色列人，在现在代表是神的教会。那过去代表神的选民，因为基督是从哪里来？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哈。所以他主耶稣降生以后，而这些就是代表是教会。在过去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常常会提到有那妇人，把以色列人形容成一个妇人，就是她在怀孕生产疼痛。那这个就是讲到的是神的选民。那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个叫做大红龙，这个大红龙它又叫什么？它后面讲到这个大红龙呢，它也七头十脚，七头上戴一个七冠冕，它尾巴拉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哦，这个它又是七个头十个脚，那头呢跟脚都代表一些权力，所以它是不是真的七个头，真的是十个脚，这很难去想说它是不是真的长相，因为很自然的七个头十个脚就不平均嘛，有些就一个脚，有些两个脚就不好看，没有啊，是真，就说他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说他不一定是真的长成这样，但是他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哦。他尾巴拖拉星辰三分之一，然后摔在地上。啊，第一次圣经里面讲到他摔在地上是哪里？你们还记得有主耶稣说过，他在什么时候说过？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他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主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去宣教，在那里呢制服了撒旦，他就很高兴，主耶稣他自己心里就喜乐了，他还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撒旦从天上坠落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人说他是堕落的天使啊什么，他从天上坠落，当每次讲到从天上坠落就会想起是不是讲到撒旦。那这边讲到拖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又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同意就是他也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或者是灵下来，所以呢撒旦不止一个人，他还有很多的邪灵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呢他拖拉了星辰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圣经里面对于撒旦的描写不是没有那么多哈，曾经描写的就是在以赛亚书有提到过，在以西结书或许都隐隐约约，然后主耶稣亲自讲，我亲自看见了撒旦从天上坠落，清清楚楚讲的就是路加福音以及这里讲到说这一个撒旦是在哪里呢？在第九节他说什么，这个大龙就是什么古蛇。为什么说是古蛇呢？还记得那个蛇最有名的蛇是哪一个蛇呢？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啊，引诱这个夏娃吃那个果子，生命树上果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一个蛇，所以又叫做古蛇。因为在现在来讲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它就是那古蛇，它又叫什么魔鬼。这个魔鬼的意思呢，原文就是毁谤者的意思，就是在这边控告毁谤这些圣名的。然后呢又叫撒旦，其实撒旦原本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敌对者，撒旦就是敌对者的意思。其实很多很多原文的这个敌人哦，就是撒旦这个字，但是现在渐渐这个撒旦就专属于这个魔鬼。而这个魔鬼呢，因为他是专门是跟神做敌对的，所以呢他这个撒旦的名字就归给他。后来呢他也是什么，他是迷惑天下的，他的结局是被摔在地上。那这边有一件事情说，龙站在那里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有没有人想说为什么要等呢？你如果说把那个妇人吃掉了，是不是就没有了那个孩子呢？他为什么要等？等了半天有没有吃掉？还没吃掉。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呢？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在讲具体的事实，他只是在讲说这个龙跟这个妇人，就是天以色列民，这个魔鬼一直在对着以色列民攻击等待。如果说那神所要命定的来了，他要去对他攻击。所以这个龙呢，他是还算是蛮有这个，他居然知道是神的儿子，他还是要去攻击哈。这里面讲，如果说我们知道现在以前的历史哈，如果说把以色列民都被他征服了，是不是就代表没有救主的呢？这也未必代表神能够从石头生出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去想说，他如果说把那个妇人就吃掉了，就有结果了，其实不一定代表这个意思，只是代表从一开始这个龙对着这个妇人是一个攻击的关系，是等待的关系，一旦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是要去吞吃那个孩子，但是没有吞吃到。这个妇人被带到了这个旷野。每次讲到旷野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旷野，正是神供应的时候。常常讲到旷野，以色列民在旷野走的时候也是神亲自的供应他的时候啊。这个以利亚也是到旷野接受了神的供应，所以他到了旷野，神给他预备在那里养了1260天，是多久？
三年半。
上次讲42个月，1260天。在后面还讲到十四节后面讲到说，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蛇，他在那里必养活多久？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一载加二载加半载，就是3年半的时间哦。而这三年半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提到这3年半的时间哦。所以这个妇人她被龙攻击，她在那里被保护着，然后能够得到这个养活，得到喂养。这个龙在当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跟当时的这个天使征战，米迦勒。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天使的名字，只有两个记载清楚记载天使的名字，一个是米迦勒，另外是什么？加百列啊。 但是在其他的旁经啊、伪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天使的名字，但是我们所读的圣经只有两个天使的名字被记载，一个就是米迦勒，就是 Michael， 加百列是 Gabriel。 那米迦勒呢是征战的天使，加百列是信息的天使，所以呢他是加百列出现在玛利亚的前面告诉他这些事情，所以这两个天使长，那他同他天使去征战，他跟龙征战，最后呢谁赢了？天使米迦勒赢了，所以他被摔在地上。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第十节，有大声音说，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魔鬼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引诱你做错事以后呢又亲自的控告你，他不像是黑社会哦，叫你来做事情，如果有事情呢我来罩你，没有，他是叫你来做坏事，出事呢就说是这个人做的。所以这个魔鬼就是怎么样，坏得不得了啊。那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是，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魔鬼他的本性就是跟神敌对，他一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死前的挣扎，这以后的这段时间呢都是在这个撒旦死前的挣扎的很多的一个内容。他时间不多了，他自己知道，他还气愤愤想要做最后奋力的一搏。他在地上就开始针对了这个妇人，而这个妇人讲到的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呢他就不断的攻击他。而这边说到的为什么说教会呢，因为是什么，其余的儿女征战啊，这个教会的儿女就是那什么守神诫命的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我那时候看是很特别，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呢，这又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在很多的译本里面，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句话是下一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看到说他看到兽从海上出来，兽从海上出来啊。那我们这边看到说大龙在天上不能得胜，就逼迫地上的教会，差遣他就开始，他在天上赢不了，他就想在地上去攻击 地上的教会。那自己呢还派了两个助手来哈，这边就有说他站在沙滩上，然后呢看到兽从海上出来。那这个兽从海上出来在古代都会比较把海里面，因为很深你没有办法去想见，就会觉得非常的神秘，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而这个海上的兽出来呢就令人感到十分的畏惧。那这个兽是什么样子的兽呢？它还是一样有十角七头，带着十个冠冕，它头上还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的名号是什么？就是亵渎谁？就是亵渎神哈，在里面有亵渎的名号。然后它称为兽，它的形状就不像一个人，它像兽，它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的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给大权柄都给它。所以从这里看来，这个兽是低于龙的，因为兽的能力是从谁来的？是从龙那边来的。而且呢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有一些死伤却医好了，就让人家感到惊奇啊，让人家感到惊奇，哇你看他死伤又好了。然后呢大家就去拜那个，就有跟从他那兽的人就拜他。然后他还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他，任他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口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所以这个亵渎呢是对神的名的亵渎。亵渎神的名就等于亵渎神神的名就是神的自己他又跟圣徒征战，谁赢了？兽赢了，兽赢了。那我们看到就有描写，就有人画，就画成画起来就长这样。你要看有些人是一只脚，有些人两只脚，那因为两只脚他那冠冕又要不同造型，所以这个 很生气啊，这个很，还有比较卡通式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可爱这样子。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就是说，当然他们应该都不是长这样哈。那这个兽出来就是很凶猛的，在描写上感觉上它是在政治跟军事上是有力量的，它是跟圣明是可以征战，而且还让圣明他还能够得胜，他有权柄之下制服各国各民哈。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说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这句话有一点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译本哦，这个创世以来是形容被杀之羔羊的。这边讲到说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所以被羊这个羔羊是在什么时候被杀？是创世的时候就被杀，就是说在世界还没开始之前，神就定义要杀这羔羊。第二个 NASB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who has been slain， 所以中文是讲说名字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感觉上就是说我们有些人的名字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记上去，但实际上是什么？是这个名字呢没有记在那从一开始就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啊，这有意思上有一点不一样哈。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说，并不是说有些人就是一开始就没有记在这个名字上，重点是在于这个羔羊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没有变过，神定义时候到了就差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时候到了就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时候到了主耶稣复活，并且时候到了他又再次降临世界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这是被杀之羔羊，在中文翻译略有不同哦。然后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些人都要拜他，没有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句话又有一点特别，直觉看来就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感觉上就是什么？就是报应嘛，你做这样子的坏事你必接受这样子的报应。但事实上在翻译上哈，King James 第一个他是He that lives into captivity shall into captivity 是什么？就是被引导去被掳掠的，就会被掳掠。第二个 ，anyone who destined from captivity to captivity he goes， 就是如果说他的命定是要去被掳掠，他就去被掳掠。If anyone is to go into a captivity, he will go. 你看这个跟我们中文翻译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我们中文翻译是说，凡杀掳掠必被掳掠，用刀杀。但是在英文上面是什么？是你若被定是被掳掠的，你就去掳掠被掳掠；你若被定被刀杀，你就去被刀杀。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顺服。这就是什么？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如果在大灾难，如果这一刻大灾难来临了，我们受到很多的逼迫，若神要我受到逼迫，我就去接受这被逼迫的事情，这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个时候了。好，然后呢，除了海上来的兽，还有另外一个助手是什么？陆上来的兽。那跟比较上来讲，海上来的兽是比较神秘，我们不能够理解，陆上来的兽就好像比较能够接受，因为至少它的形象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像羊，而且有两只脚，那就跟平常的羊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让人家失了戒心，就说这个呢好像一般人一样，好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而且呢说话像龙，就是它的外形呢就很诚恳，说话呢又说得很好，这个时候就容易什么煽动，他有外表有金钱的形象，说出来话又能够说服人，很像我们之前讲到很多书信的一些什么假教师， 而这个呢在后来会称它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兽，海上来的兽，我们称之为敌基督，大家都同意那是敌基督。但是真正敌基督这个字的出现呢是在哪里？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敌基督。而在这里呢，我们相信那个敌基督指的呢就是这个海中来的兽，而这一个呢地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这假先知他有没有说大家来拜我啊？没有，他要大家拜什么？拜那个兽，拜那个死伤又活的兽。所以他迷惑那些要给那兽刀上还活着的兽做一个像，让他有权柄，还让他能够有生气，让他能够说话，所以大家都被他震慑了，觉得这个很厉害。所以呢接下来就什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了印记。那我们上次讲到启示录有两次受印记，一次是什么？144,000人，他说这个号先别吹，我们要怎么样盖上那个印，然后才发出来。这是第一个，是属神的印，而这个印是什么？是个兽的印记。那为什么有一个印记印在额上？它这个目的是什么？有了这个印记就没有就不得做买卖，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得要有那个印记，否则你会没有办法过你应该有平常有的生活。而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他们会在他们的仆人的身上盖一个印记，表达说这是好像是他的财产一样。这是一个，就是说顺服，你是神的印记，你就是顺服神的人，你是魔鬼印记，顺服魔鬼印记。然后呢跟他有契约关系，你跟主人有契约关系，所以这个呢他跟这个恶者有契约关系，可以在那边做买卖。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愿意跟随的那个兽，就产生了这个结果哈。这就是假先知，他能够迷惑天下众人。然后这边又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在这里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什么？666，就是666。这个666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很多的电影里面，有些讲到世界末日，常常就会有这个666。在里面，甚至我记得我看过一些电影，他们里面就是哦，一显示他脖子这边显了一个666，其实超不得了，哇，那个666来了。那这666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最早说是尼禄王，他这个Nero's 他在当时逼迫教会很大，所以有人呢就在他的名字经过一些不同的拼法，他们有一些方法就是把这个名字的字母的顺序加在一起，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数字。那硬是搞了一个，就是尼禄王算起来像是666。那这个也没有作数啊，因为尼禄王后来还是死了。还有一个是，就后来就有人讲，这边说到也可能他是希特勒啊，或者是有些人就会想说他不喜欢的人，就或者是觉得他是哪个政治人物，就说他是666。我以前还听过，有一次吃饭有一个同事说，你知道那个Bill Gates 就是敌基督啊，他就666。我说你从哪里听来的？就每个人就会心里面就在那边去猜哦。但是比较合理的讲法就是说，我们一听到7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啊，那代表是神。6呢就是想要学神还是差一点，如果说是神的话呢可能是777，但是他呢怎么就是，因为撒旦最大的就是骄傲，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当神，但是他不论如何都是666。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因为他说他是一个人的数字，他是666，但是我们不需要在这边去猜测，或许到了真的末日来，我们真的就看到666，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象出现我们就不知道了，也不需要去算它，因为算出来圣经没有清楚的解释的，你算出来也没有大的意义哦。这就是666。第14章开始讲到，就是又有出现了这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 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好像就是那之前所提到的那144,000第五印这个地方，第六印之前讲到说要印了仆人额上的这一群人。那有些经文是说不是同一群人，那这里讲到也有人说是同一群人，那是不是就是那一群人呢？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是如果说是同一群人的话，意思就是说当初受印的那些人最后还是被提到羔羊旁边，一个也没有失落。那是不是具体的144,000没有多一个没有少一个，还是说144,000也是一个就是说表达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完美12个属神子民的数字乘以12，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不清楚啊。但是感觉上就是这144,000呢，就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被神所受盖印的，并且呢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神的面前的。那这里面呢，这144,000人不就是神的选民，不需要说我们要努力变成那144,000。我们现在已经基督徒，我们是选民了，我再努力一点我就可以进到144,000。比较没有这个说法。但是事实上有一些宗派是，或者是说有一些异端是要用这个说，你如果在我们教派多做一些功德，多让多一点信神，就是144,000哈。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哈，应该是不对的。这边有讲到说这一些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哈。这里面都清楚的知道，这不是说真实的这样讲，说这样子的话就一定要单身，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面就是讲说在贞洁上面我们是神的心腹，所以在贞洁上面，在专注上面，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人。第二个呢，他们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着他，而且是从人间买来的，他不是天使，他是人，是神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贵价买来的。然后他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我们讲到好几次了，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是归于神的，是归于神的。然后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没有瑕疵。为什么可以没有瑕疵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们。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天使传福音。你看这边讲到，另一位天使在天上在空中传给地上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他大声的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大灾难不只是显出神的愤怒，重点是神的心意是在这个愤怒显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福音，在最后一秒还是要传给地上万国万民的人，希望世人能够把握住最后得救的机会啊。然后又第二位今天讲说，万民喝血饮大怒之酒，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巴比伦大臣这个不肯定不是当时的巴比伦，其实巴比伦现在也很难找到，找到也是一些废墟哦。但是当时的巴比伦是非常的繁华的一个地方。那第一个巴比伦是哪里呢？还记得就是创世纪人为了要显出自己高点，就产生了什么巴别塔。这巴比伦巴比呢，就是那个巴别塔的那个字根啊，就有这个巴比伦。所以那巴别是什么意思？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啊。神就在那个时候把他的语言口音都变乱了，让他们不做这件事情哈。所以巴比伦一直都表达的是跟神敌对的一个势力的一个中心哦。第三位天使呢就说了，说有这些受印记的呢，神的愤怒就在他们身上显出来了，而且有硫磺与火让他们受痛苦。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圣徒的忍耐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圣徒他这个忍耐呢，我们一直都讲就是在神的真理上坚定的那个心，当我们忍耐到最后就会看到这一点，最后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若失去了这个，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神的愤怒当中，在痛苦当中，永永远远。这就是 圣徒的忍耐在这里就显出了它的价值。然后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很宝贵，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亲自说话的次数非常非常少，这边却说他习了他们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做工果效在这世上所习的劳苦虽然结束了，在天上这些果效还是随着他们呢。接下来有两个收割，第一个是收割庄稼，第二个是收割葡萄。这边有讲到，又有一位，刚刚出现了三个天使，现在又有一位好像人子头上冠冕，戴着金冠冕，手拿快镰刀。有比较多接受说，既然提到他是人子，头上又有金冠冕，应该就是主耶稣基督哦。但是后面又有讲到说有一个天使向那坐在云上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所以这一个这一个人子就说通常主耶稣基督出来，大家都会受到尊崇敬拜，而这一位呢，还有另外一个天使对他说，好像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感觉上口气上好像很急切。所以也有人说他是一位天使，因为前面三位天使，后面出现四位天使，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七个天使。也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人子也有可能是天使，但是我们不知道。重点是他来的时候呢，镰刀扔在地上，他的庄稼就要收了。主耶稣基督也讲，在世界上有麦子跟稗子啊，到最后要收割，并且要分别出来。在圣经里面常讲到，最后是那最后收割的时候啊。那第二个天使又出来，也拿着镰刀要出来收割，他收割的是地上的葡萄。这边都讲到熟透了，讲到熟透就是什么？时候到了。每次讲到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做定义做他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葡萄收来的呢，是在愤怒的酒榨里面，就在里面做酒，这个酒就流出来了哈。那这在哪里出现呢？在以赛亚书也提到过，神愤怒的酒，他身上沾了红色的血迹哦，这也是神的愤怒之一。那这里牧师帮我们整理了这几个意象所表达的意思：身披日头的妇人啊，撒旦站在妇人以色列面前啊，他所生的弥赛亚，神保守了孩子跟妇人，撒旦被摔下去，在征战，撒旦在天上征战中失败。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还向世人来发怒，他没有办法跟神对抗，去再对人对抗。撒旦跟妇人及他的儿女征战，他在教会及他儿女之间会征战。所以我们常提到，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其实也是征战的时候，尤其是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用唱诗赞美神，绝对能够抵挡那恶者的攻击。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虽然人在教会，心里面还是在世界上面飘荡，这都是一种攻击哈。海中来的兽是邪恶的政权，敌基督的政权；地上来的兽呢，是迷惑假先知。有人说，海上来的兽是政治上的领袖，地上来的兽呢是宗教上的领袖，都是要带领人离开神的哈。然后羔羊站在锡安山，虽然撒旦跟他的使者，你看他的那个形象每一个都是最凶猛的兽的那个形象，但是呢，胜利却是羔羊，胜利却是羔羊。然后地上收割庄稼啊，主耶稣以王者的姿态来收取地上的葡萄，制造神的愤怒。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了末了的七灾，然后就唱了这首我们刚刚才唱的，就是敬拜万世之王，就是这一首诗歌。那这边讲到说，它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到底是一首歌呢，两首歌呢？这也很难去做判断，但是比较多人同意它其实讲的是一首歌哦，就是这一首全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你的道途异灾成灾。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以后，如果说大家继续读到诗篇的话，就有这个平行句，主神全能者，你作为大灾起灾，万王之王，你的道途意在成灾，这就是一个对句，主神全能者跟万王之王，你的作为跟你的道途，大灾起灾，意在成灾，这就是他们古代的诗歌的一个做法哈。接下来就有七碗之灾。这边讲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这边讲到有大声音，就不太像是天使说出来的，有人说这就是神所说出来的，因为这是神的大怒借着七碗要倒在地上。如果世人一直不刚信的心，有一天他们将面对就是神的愤怒啊，是真正神的愤怒。在罗马书二章四到五节说到，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其实当神静默的时候，正是我们要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如果说小朋友在闹，老师一直骂，如果老师不骂停下来了，就紧张了哈，小朋友可能马上就停下来，怎么回事？老师怎么回事？要怎么样？待会要处罚了吗？小朋友都懂啊，我们现在总觉得说没有事，这个世上没有公理正义，我现在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得到自己的利益都没有问题啊。当神静默的时候，正是你要紧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藐视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是为了要领你悔改哈。那现在神愤怒来了，而这个神的愤怒是借着这七碗所显出来，他每一个碗倒在地上呢，就有一个灾难灾害发生。第一个是有恶且毒的疮，而这有恶且毒的疮是在谁的身上呢？就是有兽印记的身上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海变成血，之前还剩下三分之多少，还有三分之二，现在呢全都没了，江河呢都变成了血。而且这边讲到了说，这个血是你让江河变血是公义的，因为这些人就是常常杀害无辜人的血，那这些人呢，这个判断是公义的。第四个呢，这个用日头将人被大热所烤，这些人还有没有悔改？竟然还是不悔改，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个天使呢，就是倒在兽的座位上，感觉上在当时呢，在地上作王的好像是那个兽，而当这个碗倒在这个座位上，就是将整个国就黑暗了，人的疼痛。那怎么样让它变黑暗，我们也不太清楚。那至少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实在里面有一个黑暗，他讲到这个黑暗是极为恐怖的，因为这个黑暗好像还摸得到。那这个黑暗跟这个不知道一不一样，但是至少这个国就完全没有光亮了哈。然后第六个呢，就倒在了伯拉大河上，就要干了。这个时候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这个就是假的三位一体，真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假的三位就是龙，就是撒旦、敌基督以及假先知，他们有灵，准备要歧视。产生了，你看这边有讲到说，那三个第十六节，那三个魔鬼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就叫做什么？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就是 Armageddon， 这个我们东方比较不了解，讲到西方，讲到 Armageddon 呢，大家都清楚，这是末日战争的地方，有一部电影就叫做Armageddon， 讲到的是彗星要撞地球的那个，他们觉得那是世界末日，所以讲到 Armageddon 就讲到世界末日，就讲到了最后征战场所。那这个哈米吉多顿到底是哪里呢？其实不清楚，比较多人同意它好像是在米吉多的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北部，所以大家就想说，那无论如何都是在中东地区。那那个时候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就想说，哇，是不是哈米吉多顿要来了，这个征战。但是最重要的，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真的在哪里，但是确定这是一个末日战争，而且这个战争谁将要得胜呢？ 主耶稣将要得胜。所以在这边大患难讲到第七章十四节，讲到说他说你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呢？他说主你知道，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而这大患难呢叫做 The Great Tribulation， 讲的就是这三个七印、七号、七碗。先有七印，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就有七号，然后最后有七碗的灾害。然后这个告诉大家，这个大患难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末日审判之前前所未有的灾难，希望大家借着这个灾难而悔改得救。然后也表达了这是恶势力的垂死挣扎，最后极力反扑，逼迫那属神的人，甚至敌基督、假先知在患难之间出现，要迷惑天下的人。那最后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但是我们第十七章呢大致上讲的就是巴比伦城。因为讲到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而这个大淫妇是谁呢？圣经里面自己的讲，在第四节里面第五节有讲，他额上有名是什么？大奥秘哉大巴比伦，也是对神敌对的东西。所以这个大淫妇呢就是那最后有一个敌对神的势力的指挥中心，就是那代表就是大淫妇。然后他是骑在兽上，他跟那个兽是算是联合的。然后呢他有名字，而且他是世上淫妇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坐在七座山上，这七座山呢有人就说是罗马，因为罗马就好像是传统，就是他就是建立在七座山上。那到底是不是呢也不太清楚，重点就是说会有这样子，他的活动舞台是全世界。而这个淫妇呢他拥有了世界上一切的荣耀啊，这边有讲到说他穿着紫色红色的衣服啊，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这些他有一切的荣耀，所以他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的中心。他的舞台是这个世界。那这里面讲到有很多这个世界上没有七头是代表什么，五个王已经倾倒，有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来。这一切内容其实你去看一些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人就让他来 match 这个世界上，说这个五个王，这边讲五王已倾倒，一位还在，就有人说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跟希腊。那是不是如此我们也不清楚，说法有很多，但是重点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些状况出来。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与羔羊征战，结果谁赢？羔羊赢，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且一件事情是后来看到这个淫妇最后他们内部也闹翻了，这个兽呢还恨这个淫妇，于是他们就产生这一些攻击。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魔鬼他们是很团结的，他们自己也都各怀鬼胎。最重要的是谁得胜了？得胜的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羔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借着这个时间我们才思考起初在最后大灾难的时候所显的各样的意象。主，我们自己不能够猜透，我们不很多的地方不能明白，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乃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最后得胜的那一位羔羊。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与主同行、与主同在。求主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你的脚步，寸步不离。感谢赞美主，我们待会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悦纳我们的摆上。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